这个更多的灵魂都就已经解决了啊，就是过了红海就解决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信仰啊，对基督徒的生活，对这个教会影响有多么的大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就是自我中心的信徒认为这个不接地气啊，这个跟我生活现在周围的生活没什么关系。非常大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呢，你从自我中心啊的角度来看，那你就觉得非常不接地气啊！这个跟我生活、媒体、柴米油盐啊这些人际关系啊，我生活的关系焦虑啊，没什么关系，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学习小鸡。那么呢，你就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就朝在地上找几粒米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世界所有将来的鸭都会在你身上，你不住的小鸡啊，我们必须要这个成为一只鹰什么叫做成为一只鹰？就是要跨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啊，成为得胜者，你就成为一只鹰。那么，你成为一只鹰有什么好处呢？所有的风暴都在你下面，你在风暴之上翱翔，啊，这个才是这个将来面对这个大变局、大重整、大洗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告诉你，如果你成为小鸡，你的教会也成为一只小鸡，教会在这个大变局、大洗牌、大重组的这个大局的里面，你将来就是说，你的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所以我们趁这个今日啊，就是要来啊，就是认识这个进入应许地啊，成为得胜者啊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来查考一段经文，是新约的圣经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啊12节到19节啊，这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啊，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它是来。针对这个啊12个摊子的这个故事啊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回应和评价啊，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我们来读。那请问哪一位可以把这个希伯来书3章12节到19节把它打出来？有哪一位可以？把这个经文，最近的这个搅扰比较多但是这也说明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成长重要性看来是已经进入这个界了。所以我的这个电脑突然坏了，而且呢，这个坏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专业修电脑的电影都修不好，就是专业的人都修不好。就是说，它是硬件被锁死，所以那个，所有的文件都锁在里面，好看。那个我觉得这就是看出这个零件被夹住了。
那门弟兄马上上来，周爸，你说13章的第几节？
第三章12节到19节，希伯来书第三章12节到19节。我们从这个希伯伦啊，这个地方啊，希伯伦这个地方查考啊，我们发现这个是三代祖先啊，以色列三代祖先居住的地方、埋葬的地方，哎，又是这个约书亚、加勒要进到应许地啊，要去这个夺回来的这个地方啊，而且是加勒。他们来分到这个西伯伦啊，是加勒啊这个支派啊，把这个西伯伦得回来得地为业啊。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大卫啊，做登基，首先是在这个西伯伦来登基啊。这个西伯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西伯伦这个地方啊，以色列三代列祖。 罗西约书亚加勒这一代，然后大卫这一代，这三代人正好代表了三个圣约，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一个是摩西的一个律法之约，一个呢就是大卫的王国之约。这三个约圣约都由这个希伯伦这个犹太他们就是说结合在一起，然后应验在新约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他预表的是基督在教会做王；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他预表的是基督在全地做王。那么就是说，千禧年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看到大卫受膏，是在他放羊的时候受膏，被基督受膏是在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大卫的登基呢，是在希伯伦，被基督而现在是在教会做王，然后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他预表基督在这个千禧年做王啊，这个希伯伦的重要性，就是把整本圣经神的计划、神国度降临的计划给串起来，哇！所以呢，这个而且还有一个意思的就是，大卫在希伯伦住了7年，这个7年呢，在两个广义和狭义，广义它代表这个基督在教会住了2000年，复活就登基了嘛。它一个狭义，就是末后7年大灾难的事情。就是7年这个狭义，希伯伦基督要在希伯伦住啊，这个狭义的意思是什么？哇，这个教会要什么？真正的让基督住啊，这个7年大灾难才可以胜过这个大灾难。我觉得将来在7年大灾难之后，不让基督住完的教会是过不了这个大灾难啊。因此啊。就是在7年大灾难之前，你赶快预备好让基督做完，你就可以胜过这个7年大灾难。这是何等重要啊！就是感谢主，这个经文出来了没有？
门弟兄，
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12章12节开始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开麦，然后大家一起读。弟兄们，
你们
中间
如
果有人
有
信恶行的
事
情，永生
还有今日，
荣耀
彼此
还
有今
日。
因为你们中
间
有人被罪，
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就刚若这样，我们好像是从前的信心知道到底，都在基督里有融合的。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不可以任性，如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
我们可以其实再来读一遍吧。这个新约的这个读起来跟这个旧约的故事还是有些不同啊。我们再来读一遍。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有
人
你们
中间
有
人存着不信的事，
把永生
神
的
信
不
信
的，
先
要
趁
着
有
生
日，还
要
盼着，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有罪
的，
我们若将清楚确实的信心尽到，
在基督里，
就在基督里。 你们今日若落地的话，便印着信向我们来信的都是怎样的。今天的话若他发怒的是谁，就是跟这样不信神来接触的人，是个人谎言之久不能发出来，这四十年之久不能明白什么样的情况，是他犯罪之所导致的。他一直在自责，是否倒在旷野上呢？那就像谁解释了，是这不是见到那个爱不信主的人吗？也不是那个看来的吗？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阿门。
这个这一段的经文的重要性呢，就是在于它是新约对民数记十三、十四所记载的这个十二个探子的故事。以色列民啊，因不信而不肯进到这个迦南地得地为业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评价和回应啊，所以它是新约旧约这个十二个探子的这个事件啊的一个回应，它的重要性就显在这里啊，就是它的重要性呢啊，却被这个大部分的教会和基督徒所忽略了啊，因为这一个事件是关乎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事件啊，十二个探子十个抱恶心不肯进到应许之地，两个就是说，哎，有信心，有张扬，能进去得地为业，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但是十个摊子占了上风，为什么十个摊子占上风呢？因为要打赢属灵征战，必须要是同心合一。十二个支派，如果不是同心合一，如果十个支派不同意，两个支派同意，现在呢，我做个决定进去。但是呢，十个探子在那里根本不打仗，他在旁边就是说，他不他可能，他至少在那里旁观，那么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主灵之战不能够在分裂的状态当中打赢的，你知道吗？神的军队的这个得胜的秘诀就是在合一，为什么？因为合一带下群病，合一带下群病，没有合一就没有了群病。没有了权柄呢，就打不赢属灵战，一定失败啊！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合一既是教会的软肋，但是也是教会的得胜的秘诀。只要教会如果不合一，那么就抓住了这个教会的软肋，这个教会就他就没有权柄，他的权柄就失去了啊！所以呢，教会要看重合一，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看重合一那样，那么我们就有耶稣的心了。但是呢，很可惜，如果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或者我们还甚至有孤独的心，那么我绝对不会看重合一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啊十二个摊子还要报信，这个以色列人就没办法进到去。所以呢，这个作者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把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啊，比作进入应许之地取得安息，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呢，是一个朝圣的人生啊，他就是从出埃及啊，再经过到西乃山啊，然后领受了律法学习啊，然后经过旷野，然后进到应许之地，然后得地为业，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这也是教会的呼召，就是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啊，他这个作者呢，就把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解释，他的目标啊，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去得安息、啊，然后呢，他又把这个当年以色列人的教训，把它应用在这个基督徒的读者处境里啊，这个是他这个这段经文它的重要性啊。这个希伯来书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点背景，它是写给一个犹太人为主的这个教会群体啊，有一点像这个马太福音，就是说 那个教会群体大部分是犹太人啊为主体，而且当时的教会呢，就是他面临正在面临的逼迫，一个什么逼迫呢？不是来自罗马政府，是来自犹太教的逼迫，因为他这个教会的主，就是主体都是犹太人，所以他这个教会面临来自犹太教的逼迫。这个犹太教的逼迫就是要迫使他们什么呢？要放弃对基督的信仰，要归回到犹太教啊。所以呢，他们如果这个逼迫呢，非常类似这个在中国的教会啊，我们如果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啊，那你就会感受到啊这个压力，政府逼迫你要归回到三自教会，拿政府的工资，受政府的保护啊，而且你的发展啊没有限制。但是呢，你如果家庭教会，不仅你拿不到政府的工资，而且呢，政府要逼迫你，用各种的方法逼迫你，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如果这个牧师啊，他想要不受这个压力，减轻他的压力，那么呢，他最这个方便的一个选择呢，就是他注册报名，就是成为三自教会，他就不受这些压力了。啊，当时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教会群体，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犹太教逼迫，要把他们迫使他们放弃基督信仰，归回犹太教，那么就一切就相安无事了。但是呢，如果他们坚持基督信仰，他们就受到逼迫，各种严厉的逼迫。所以呢，这就是他的背景。你没有了解这个背景，你是读不懂这些话的啊。他为什么用这么重的话呢？啊，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呢，这个作者啊，他的目他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写这个书的这个目的呢，是力劝这个读者啊，不要硬心，不要像当年的这个啊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那样硬着心肠啊，不肯进到啊神的安息里面啊，就是他用无信的恶行来形容那个倒闭在以色列的这一个旷野的人。那么呢，他实际上用一样的话警告这个希伯来的这个群体啊，就是说，你们如果放弃基督的信仰，归回到犹太教，就跟当年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的，就是他意味着背叛信仰，背叛神啊。所以他这个他的问题就是说非常重啊。所以呢，他这个这一段的主题啊，我们应该起一个标题，就是什么呢？不要重蹈覆辙，就是这个标题啊。这段经文的标题是不要重蹈覆辙啊。所以呢，它分为两段啊，12节到15节是一段，就是12节到15节这四节呢，它是啊针对这一个读者。针对这个读者，就是这个群体啊，他的一个提醒啊和劝诫，劝诫、提醒和劝诫啊，是对这个读者的这个劝诫。但是他针对要记得啊，他是犹太人为主的教会，正面临来自犹太教的压力、逼迫，要迫使他们放弃对基督的信仰。退回到犹太教啊，所以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啊，其实就是保罗啊，他对他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劝诫，这个就是前面一段，后面这个四节啊，16到19节呢，啊，就是当年这个以色列人的教训，就是这段就是讲这个民数记。就是对民数记14章 啊，那十个探子和这个以色列民啊，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加斯底啊，加提斯事件对他的一个回忆啊，对呀，一个他是一个，就是说后面的这一段是一个啊，当年以色列人的教训借鉴，所以他分为两段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来啊看一下啊。这个第一段啊，对这个读者的啊提醒和劝诫啊，十二节说到啊，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做不幸的恶行，就是把这个永生神遗弃了啊，这是很严重的啊，这个不是指的这个不是传福音的，这是对教会。基督徒讲话啊，弟兄们，这是啊，这个保罗对基督徒对教会的这个称呼啊，啊，所以呢，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称作不幸的恶行。不幸的恶行这几个字呢，是这个民数记里面针对这个不幸的以色列人恶会众。啊，所以这群会众是不幸的恶会众，啊，神要把他们击杀，后来摩西代祷，啊，神赦免他们的罪，啊，但是他们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他们要倒闭在旷野，啊，神给他们的评价就是恶会众，不幸的恶会众，啊，所以这个不幸的恶行是取自那里来的，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啊，而且把永生神给离弃了。这个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呢，基督徒教会他也可以把这个永生神给离弃的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要理解他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严重，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命亚伯是要放弃基督的信仰，要归回犹太教，你知道吗？就相当于当年以色列人他放弃进到应许之地，神要他进到应许之地，他拒绝进去，他什么？他要把这个摩西和亚伦啊，就是赶下来，另外一些这个领袖，然后带他们回埃及。他说这个就是把永生神给遗弃了啊，这是不幸的恶会众。所以呢，他们教会啊，这个希伯来这个群体啊，他们就是说啊。面临啊这样子性质类似的问题啊，所以呢，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当中也出现十个探子啊那样的领袖人物，然后带领整个会众啊，神用神给离弃了啊，所以呢，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十二节啊，十三节啊。也是在劝你，也是在提醒，等到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趁着还有今日，这个今日这个词呢，可以做啊这个两方面的解，两层的意思。一种呢，就是说神的救赎计划，从这个神的救赎计划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哎，就是啊，就是啊，在啊这个啊神的救赎计划恩典啊，还有神的恩典的时候啊，要你恩典还在你这里的时候啊，在神的计划里面啊，也可以指这个个人，就是趁着。你还健康，还有一口气，甚至还有今日啊，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啊，就是那么呢，要天天彼此相劝，这个意思就是在这种逼迫的面前，在这种考验的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会要团结，要同心，要合一，那么呢，抱团取暖。那么就可以抵抗外面的压力啊，就像有一种树 它的那个根啊，就是说复线的连接，它的根虽然浅，但是呢，那种树因为它复线的那个根连接在一起，所以它会你看不分啊的这个清晰啊，所以呢，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它越是逼迫严厉，越是环境紧张，越要什么抱团取暖，以此合一啊。那么呢，就是免得有人你们中间有人被罪以后心里就干硬了啊。这里的这个罪呢，不是指的一般的这个说谎啊，就是有脾气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伦理道德上面的软弱，不是啊。这里的罪就是什么呢？免得你们当中那个有人一个一个的放弃基督信仰，回到犹太教去。就是说，就是你这个当中，只要是就是说，一个一个的，就是说放弃信仰，归回犹太教，他这个就是要防备的，你知道？如果你这个教会松松散散，大家彼此都是隔膜的，不通信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看到一个一个一个的漏掉了，放弃信仰，今天这个名。所以你们如果彼此不团取暖，关系紧密，那就避免出现一个一个的人啊，他们在这个压力面前，我放弃基督信仰，归回了犹太，被这个罪迷惑。他们这个罪为什么有迷惑性呢？啊，因为他这个他逼迫他放弃这个基督信仰，归回犹太教，他是非常有迷惑性的。那为什么非常有迷惑性呢？他就是说，他说啊，你这个你信基督有什么用处啊？你受到这么多的这个难处逼迫，你看你要回到犹太教，所有的待遇都恢复，一切的好处都会给啊，你在家族的地位，你是家族的这个继承人，家族以你为自豪啊，全家族都尊荣你。你现在你要信基督，你背弃了家族的信仰，全家族的呀，全民，他就是非常大的这个迷惑力的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被罪迷惑，心里就会变得干，所以呢，这个心里变得干硬，就会变，最后就会变成不幸的恶行。那么最后不幸的恶行呢，他就会被罪迷惑啊，他的这个进程是倒退过来的啊。就是被罪迷惑，会变得心里干硬，心里干硬，它就会产生不幸，不幸的恶行就会把永生生给你去。所以呢，我们防备就是要从开始就要被，不要被罪迷惑。那么怎么样可以不被罪迷惑呢？把这个不团取暖，天天相劝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后面起不来，所以劝大家不要停止聚会啊，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相激发爱心嘛，就是跟这个意思是相似。第四节啊，就是讲啊，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看上去呢，就是说好像是比较层次不高啊，他只要你把信心坚持不放弃，你就得救了，在基督有份了，对吧？但是我们要想到，他这个背景就是针对他的这个信仰来的，就是要他放弃这个信仰，回到犹太教。所以呢，他的得胜就是什么？他持守不放弃，顶住这个压力。他这一个就是持守这个信仰，跟这个今天的基督徒舒舒服服的不付任何代价的跟着大流啊，每天还聚会啊，就是说不一样，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他对他们来说，他在那种压力的面前，他能够持守信仰顶住压力，其实要舍命的 那就是一个等式，因为他顶住那个压力才可以持守信仰，所以他这那个他这那一个持守信仰其实就是等式啊，跟我们今天舒舒服服的不付任何代价的随着大流随着传统随着习惯持守了这个信仰是不一样啊，大家要明白啊。当他们在那种压力面前持守信仰，刀放在你的脖子上，你要否认耶稣基督，你不否认就把你的头砍了。我说我舍宁愿舍己性命，我也要信仰基督啊。这个好像是持守信仰对吧，但是这个持守信仰就是得胜，这个他们这里实际上就是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别提不要在压力面前放弃你的信仰，你这个就是得胜了，就是在基督中。这个三节就是一个劝勉啊，这个三节啊，所以呢，这个啊后面的这个啊第十五节啊，就是开始就是讲到这个啊另外一段了啊，十五节是个段啊，经上说，这个经上说这句话，它是引用的诗篇九十五七到八。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八节啊，也有这句话，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他向着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啊。这一节呢是引用诗篇啊九十五啊，他呢这一节经文呢还有用一个经文两用啊，他的一个用途呢就是用这个经文来劝这个这个希伯来的这个读者啊，这个读者希伯来书的读者，劝他们啊，你们要听神的话，不要硬着心啊，就是说要持守你的信仰啊，像惹他发怒的是一样啊，就是不要惹神发怒，就是不要背叛神啊，惹他发怒啊，这个词啊，他的这个字根呢是背叛神。就是像背叛神的日子一样啊，这个惹他发怒呢是这个背叛神的结果，就是说当神的子民背叛神的时候，他就惹神发怒啊，所以呢这个原文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啊，就是这个背叛神，但是呢他又有这个惹他发怒的意思，所以呢他实际上他的主要的意思是背叛神啊，他的引申的意思呢是惹他发怒啊，就是背叛神跟惹神发怒，他的那个字原文字是同一个字的啊，所以呢这个诗篇的九十五篇七到八节，他是一语双关的，他一方面呢他用这个经文劝勉希伯来书的读者，另一方面呢他又暗示这个，又把他指到这个民数记啊十四章，指向这个当年的以色列人啊，这个十二个探子当中十个探子还有那些以色列人，所以他是也算这个经，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一段啊，就是前面的这一段是劝勉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你们要持守信仰，抵抗压力啊，不要要彼此相劝，要去抱团取暖啊，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啊，就是说在压力面前就退回去了啊，慢慢心里变得干硬，然后呢就变得不幸啊，最后离弃了这个神啊，这个是在劝。后面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当年以色列人教训和接近，就是十二个探子的那个故事。那个十六节啊，就是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啊，实际上是听见他话背叛神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啊，这个就是讲到 民书记十四章，对吧？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个民书记十四章那里就是讲到这些，就是从埃及啊跟摩西出来的60万成年人，一共有200万人啊，加上老幼啊，这妇女啊，这一代人啊，他们听见神的话啊，透过摩西啊对他们所讲的话，但是他们背叛神啊，神要他们进去得地为业，哎，他们不进去，拒绝啊，他说那不是送死吗？那不是把我们的孩子老弱孩子被人掳掠吗？啊，不去送死吗？那是背叛。所以这个17节里面呢，就是说有40年之久，又厌烦谁？啊，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闭在旷野的人？哎，去读民数记十四章，这些真实描写这些事情，就是神啊，就是听了摩西的祷告啊，赦免了这个以色列的罪，但是就是说让他们啊，惩罚他们的结果就是让他们不能进到应许啊，结果在他们就40年在旷野漂流，倒闭在旷野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在民数记啊14章里面就是说出现的啊，所以呢，这个18节啊，连续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出自这个民数记14章。16节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而且他回答他边问边答啊，就是听见了神的话啊，就是背叛他的是谁呢？哎，就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那些成年人。第二个问题，40年之久，神厌烦谁呢？啊，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闭在旷野的人吗？啊，就是，所以这个40年他们的结果啊，他们这个犯罪不是一次犯罪啊，他们是常常犯罪啊，常常的这个抱怨神啊，常常的就是犯罪啊，啊，结果呢，尸体倒闭在旷野。就是神都厌烦他们，为什么啊？就是说他们不停的抱怨啊，不停的抱怨，就是虽然他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信心就是说转眼就忘记了。我们看一看啊，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啊，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这个民数记14章记载啊，就是。人气死让他们进入安息啊，这个还是听了摩西的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啊，当时神要用瘟疫击杀他们啊，但是后来是就是回转啊，就是说赦免，但是神气死不容他们进入安息啊，这里的安息就是指进取之地，这个进应许之地啊，为什么叫做进入安息？这个是需要了解。我们先看来，进入安息、进入应许之地，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应许之地进去，应许之地打仗，打得地为业要打仗嘛，是吧？怎么进入应许之地是进入安息呢？哎，它是这样的，这是从神的应许来讲啊，在《生命记》12章9节，就是记载，就是耶和华你神。多赐给你的安息地，多给你的产业，就是说这个迦南地啊，神赐给以色列的产业啊，他的名字叫做安息，所以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应许，所以你当然他是指的这个啊，神会让你增长得胜啊，你是打败仇敌。哎，你就得享安息了，啊，就是不是这一个啊，而且呢，当你啊征服了这个地土以后呢，你就会享受到这个啊没有战争的安息，因为你把仇敌已经打败了，嗯， 所以呢神跟你同在，那么呢就没有战争了，所以呢你就进入安息了。所以呢这是真实的应许，不是从这个现实来，因为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他要满足这个生命纪里面还有摩西律法那些条件啊，要满足那些条件神的应许才可以实行。但是以色列人他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啊，他不久他又拜偶像了，所以呢神又只好兴起这个战争和敌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区分这个应许和这个现实。这个应许之地是安息，这个是这个应许，就是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进入安息，所以他讲的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从应许来讲，不是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讲，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他没有遵循神的律法，没有守约，结果呢他的战争其实是不断的，你读四世纪就知道他的战争有那么几十年啊，就有战争啊，所以呢，但是这个按照神的应许就是一个安息，但是呢，他们就是不信从，因着他的不信从，所以呢，就是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这个是一个结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就是第一代从埃及出来跟摩西出来这个以色列的成年人，他们之所以逃在旷野，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是因为不信的。这里的不信呢，其实就是不信从，既有不信也有信从啊。这里的不信跟这个十二节里面的不信的恶行啊是呼应的。啊，你看十二节是称作不信的恶行，十九节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都是不信。这一个不信呢，就是说不是莫道以后听了这个福音不信拒绝基督，不是。这一个不信呢是神的子民，他们不顺从神的话，不信从神，这不信。所以呢这两个不信的意思是有区别啊，其实就是不顺服，说白了。所以他的这个，所以他不能够进入安息啊，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是因为不信从的原因。好，那么呢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啊，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要非常的了解啊，这里面的前一段的劝诫被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的劝诫，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劝诫。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啊，他们当年面对这个犹太教的这个逼迫，要迫使他们啊这个放弃这个信仰归回犹太教，其实我们今天今21世纪的教会，北美的教会啊，其实欧洲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它是面临类似的压力。这个压力是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啊，世界的逼迫啊，世界的动荡啊，还有这个末世啊的这个越来越近的压力。哎，我其实有非常类似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啊12节到15节这一些的这个提醒和劝诫，我们要看到其实也是针对我啊，我们现在的关系跟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的关系有相似啊，虽然我们的压力不是同样的压力，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的面临压力啊，这一压力其实也是使我们放弃信仰啊，所以呢这个将来这个末世这个越来越近，要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放弃信仰会越来越多啊 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劝诫提醒也是针对我们的。第二呢，就是后面这一段十六节到十九节呢，是当年以色列人的教训，是看着这个啊以色列人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啊教训，其实也跟我们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为什么？神当年呼召以色列人要进去，在摩西的带领下面进去，哎，他们拒绝啊，所以神在40年之后啊，兴起约书亚，带领这个新一代以色列人啊进到应许地。哎，我们现在也是面临同样的呼召。2025年是神呼召教恩教会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一年，我们面临同样的呼召，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特别是领袖啊，就像那十二个探子的位置啊，我们要了解每一个教恩的领袖就相当于那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一个，我们是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的呢？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现在啊，我们还好像还没有面临很严峻的时候，哎，但是其实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考验的性质是一样，就是拦阻我们不能够去回应神的呼召，不愿意进到应许地。为什么？这个进应许之地是要付代价的，是吧？这个有什么拦阻我们付代价呢？目前好像不是像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面对压力啊，但是我们同样的有压力让我们付代价。我们的压力来自什么？我们的压力来自不是方便。这个舒适和方便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让我们不要付代价啊！进应许之地太不方便了，这个进应许之地太不舒服了啊！哎，这就是我们的压力。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偶像，胜过这些权势，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啊，去得地为业。不要像这个当年的这十个探子，不幸的这个恶行啊，这个结果受到神的这个审判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们需要有正确的选择啊。我们我自己的觉得呢，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改变观念，我们的观念改变啊，光是来劝说是不行。我们需要改变观念，那么改变观念是什么意思呢？要改变眼光，要改变胸怀。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自我中心，或者方便的、舒适的啊生活啊。所以呢，我们的眼光是要是有国度的眼光，国度的胸怀，要体贴神的心啊，天国要降临，基督要再来。这一个整个教会啊，要让基督做完啊，所以呢，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的啊，这些啊，就是其实都关乎到经历去得地为业啊，就是这个福音传遍天下，这个使命就是得地为业嘛，就是我们怎么让基督做完呢？你的这个孤儿的心能够让基督做完吗？自我中心能够让基督做完吗？不能啊，你让基督做完必须致死你那个自我中心，必须致死你那个孤儿的心呢、啊、你才可以有基督的心放上啊，神儿女的心啊，真儿子的心，为父为母的心，哎，你才可以让基督做完啊。那么你怎么样可以换心呢？这就是要过约旦河，要过约旦河啊， 才可以怎么唤醒，让基督做王，成为让基督做王的教会啊。所以我们讲叫希伯伦，是让大卫做王的这个地方啊，那就预表的就是末世的教会要让基督做王呢。所以让基督做王的这个意象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卫在希伯伦先登基啊，做王啊。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啊，基督做王的，所以教会要让基督做王，我们个人要过于他，教会要过于他啊。所以呢，这个教会过了约旦河，让基督做王，我们才能够完成啊使命，才能够得地为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读这些的这个经文，要听见神对我说话，正像这个十五节结束啊，今天十五节结束，就是我们还今日还可以听见他的话，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他在跟我们讲话，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讲话，这是恩典。你看这个啊，以色列人他的这个啊被掳啊归回啊这个历史。400年都不讲话啊，能够听见神讲话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今日能够听见神借着旧约民数记13章44章给我们讲话，透过希伯来书新约啊，透过这个经文来对我们讲话啊，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啊，就是了解神的心意，是呼召教会教会要过约旦河，要进到应许之地，要得着希伯伦啊，作为我们的产业啊，就是让基督在我们来做王啊，在我们的教会做王，在我们的生命做王，在我们的家庭做王啊，我们要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大使命啊，这些迎接基督的再来，这些我们能够听见这样的神的声音，就是有福的，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听见神的声音，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不要啊听见了这个声音不闻不问，以后慢慢你就听不到这个声音。我们更不要说错误决定跟这个的呼唤是相反的背离，更加不要做那样的选择。我们要学回应神的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大家分享吧。看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那我们来祷告吧。好，亲爱的主，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在我们当中要兴起真父亲，兴起真儿子来，使我们可以得地为业，使基督可以在我们当中作王，进入大使命。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其他的也来祷告。
是的，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周牧师啊，再次的把你的真理、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啊，求你哎，赦免我们不幸和甘因的恶心。主啊，我们也承认在各样的征战或者各样的混乱当中，我们常常是以我们的人心来判断事情的是非，却忘了。你的心意，忘了去仰望你的应许与大能。是的，在这其中可能我们彼此失去了信任，或者对领袖或者各样的纷争，主啊，求你，或者是对你的带领也有疑惑，那求你怜悯我们，赐下真实的悔改在我们的里面，除去也关照我们隐藏在最深里面的不幸或者苦毒与纷争，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的劝勉，不再被这些罪来迷惑。求你恢复我们这群你的孩子们对你起初的单纯的火热的信心，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重新的站立得稳，团结在你的心意当中，进入到一起，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在你的里面有安息，进入到命定当中，成为你和你心意的教会的一个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门，
阿门。
我们就在神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着我过往的这种自我信仰的自我中心，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真的不相信你的话语的真理，而是单单的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甚至于自己的领受，主啊，来真的是来揣测，主啊，来看待你所量给我的一切的环境，主啊，以至于真的不愿意相信你的应许，也不愿意走出主啊这个舒适区，主啊和哦主啊这种自我的信仰的一个哦主啊这样的一个禁锢，主啊以至于真的是常常也是硬着心，主啊不愿意降服在你所量给的环境和你话语的这个真理的里面，主我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真的就像那些个哦以色列的哦人一样，常常是在这样的一个旷野的里面，主啊一直的在这样的一个徘徊裹步不前，主啊以至于真的就失去了那个爱心哦，主啊起初的爱心心渐渐的就是冷淡退后，主啊求你饶恕赦免，主啊也愿你接着你主啊你话语的大能，主啊再次的来，主啊警醒我的心，在这不多的时日的里面，主啊让孩子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向你来呼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你来帮助我，除去我里面的不信，主啊走出这种自我信仰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围栏，让我可以真实的在你的爱中，主啊降服在你话语的里面，走这条顺服的路，主啊这都要信心的路，主啊走一条仰望你的应许以至于进入到那个得胜当中的路，主啊求你怜悯我，也来怜悯我的家，主啊你也怜悯我们的群体，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清晨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气息，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再次警醒我，让我的心转向你，除去我的不信，除去我人的这种固执和思维，不让我有刚硬的心，主啊改变我的眼光，让我在你的话语上求主来开启，我愿意来被主改变，进到你的命定当中，愿意付上代价改变自己，求主也赐给我们教会我们同心合意的心，带我们进到命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还有吗？好，把麦交给周牧师做一个祝福祷告好不好？好，请。
阿爸天父，我也是这个爱教教会，我爱无理其他，哦，我拣选教教会，我哦，我给教教会，哦，做这么多的这个恩典，超过我想，哦，我在这个末世，哦，我一次有这样话，把你的心向我来写，我是对我们教教会特别的厚爱，把你都要这个赞美，而且我们在这里要相信。说你在教教上所做的善功，你自己亲自的要来成全这功，感谢大悲主，说我们在教教会是有福的，把你录养，然后说得到神这么宝贵的这个产业，把你录养，说赐给我们有这个从圣灵来的眼光，有基督的心，说我们能够也有感恩的心，说也有这个眼光能够看到。哇，你这个教教的产业是何等的宝贵，哈利路亚，哇，你的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地，哦，主啊，这也是在应许之地，啊，主啊，我们要渡过约旦河，要进到应许之地，啊，去得着美好的产业，哈利路亚，我们要成为得着希伯伦，是吧？我们要成为希伯伦的教会，我们要成为在基督做完的教会，哈利路亚，哇，我们要进到这个。丰盛的产业，哈利路亚，是吧？在教会的产业，是吧？我们全部都要领受，哈利路亚，这个教会同心合一的心，从领袖到会众，是吧？我们如同一人，是吧？一同经营运行，得地为业，奉耶稣，阿门，
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来，
主导我们好不好？我们开麦一起唱。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
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
们
日
用
的
饮食，
今
日赐给我们，
让
我们在容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
了我们
一件
事，脱离凶恶，
救
度
全民，救度全民，
阿
门。阿
门。
到永远，阿门。圣约耶和华
赐
福我们，
赐福我们，
让我们
让
我们
让
我们
让
我们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让
我们
平安，神祝福，
祝
福，
祝
福，
一天都得胜喜乐，
阿门，
阿门，
神祝福。